迎收听古一播客，我是茉莉，
我是白浩。
今天我们从几项正在划定隐私边界的新规聊起，再看技术团队的变动以及一些开源项目的新动向。
好，第一个话题来自欧盟，一项关于扫描私密通讯的法案在议会委员会惊险过关。这个法案的全称核心是要求平台扫描用户的私密信息，以打击儿童性虐待材料。它刚刚在欧盟议会公民自由委员会以微弱优势通过了第一轮投票。
对，关键是通过的背后其实藏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案，现在大家叫它聊天控制 1.0 和 2.0。
差别在哪？
1.0 算是隐私风险比较低的起点，它只扫描那些已经被用户主动标记为可疑的内容。
那 2.0 就是直接跨了一大步。
没错，2.0 允许对所有人的图文、视频还有链接进行前置扫描，而且暗含了用人工智能来检测。
前置扫描用 AI 检测，这听起来就像是大规模监控了。
这正是批评者最担心的一点，而且有报道说这次投票是一次意外回归，意味着各方的政治博弈和立场摇摆很剧烈，
不确定性还很大。
再来看另一条和欧盟还有隐私相关的硬性规定，这次是在你车里的。
各位，欧盟要求所有新上市销售的乘用车必须配备驾驶员监控摄像头。
它的目的法规写得很清楚，就是监测疲劳和分心，比如看你闭眼太久或者视线有没有离开路面。
这背后的依据是欧盟通用安全法规的更新条款，从2024年7月开始，所有要拿到新车型认证的车都必须装这个设备。
不过消息一出，大家就在讨论这个摄像头拍到的车内数据到底怎么存、怎么处理、谁有权限访问。
这就是法规的模糊地带了。强制装摄像头是明确的，但数据隐私的保护边界还在博弈。
接下来这条消息在开发者社区里震动不小，微软突然解雇了 ID Software 内部一整个技术团队。
是负责哪一块的？
这个团队叫 ID Tech 团队，他们专职维护 ID Tech 游戏引擎，并不是做毁灭战士这类具体游戏开发的。
那这件事影响的是底层技术资产了。
对， ID Tech 引擎是很多经典射击游戏的技术基石，也是微软第一方工作室的核心技术之一。核心维护团队被解散，后续引擎的技术支持跟不跟得上是个问题。
但目前只有 Hacker News 上一个积分很高的帖子在说，微软和 ID 官方都还没出声。
所以具体解雇了多少人，为什么解雇，这些关键信息都还不明确。
接下来这个趋势，我们看到了两个相似的案例。
你说的高技能人才流动？
对，一篇荷兰语报道指出，有顶尖科研人员正从美国离开前往荷兰。
另一边，一篇德语分析在讲为什么外国技术工人来了德国后来又走了。
报道说，官僚程序、语言障碍还有文化融入的困难，这些推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大。
这两个案例结合起来看，就是哪怕欧美这些发达经济体在吸引人才的同时，内部推力也在消耗他们的实际留存。
不过要说明的是，这两篇报道都属于现象分析，没有给出确切的净损失人数。
目光转向国内，一名中国官员因为受贿被判处了死刑。
这个案子的涉案金额非常大，根据 Car News 上转载的新闻，李建平受贿超过30亿人民币，也就是大约3.25亿美元。
他是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党工委员书记，法院认定他利用职务便利，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这些方面给别人牟利，收受巨额财物。
而且除了受贿，他还因为贪污、挪用公款、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些罪名被数罪并罚。
关键点在于，近年来因为经济犯罪被执行死刑的案例极为少见，这个判决本身就在传递一个非常强硬的信号。
一个关于 Windows 用户隐私的讨论最近也被翻了出来。
是有开发者指出，微软可以利用 Windows 操作系统的设备499来追踪用户。
这触及到了设备识别那层隐私边界，但具体怎么实现的？
这个说法的原始报道现在没法访问，所以具体的技术细节还有微软的官方回应目前都还没法证实。
对，目前还只是技术社区里的一个主张，没有定论。
一个很有意思的胎研项目在 Hacker News 上亮相了，叫 Robot。
它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做一个开源的并且是本地优先的 Cloud Desktop 替代品，
迎合了大家想把 AI 助手跑在自己机器上、数据不出本地的需求。
不过目前这个项目只公开了概念和名字，因为原始页面加载不出来，我们看不到任何技术细节，
有点像一个预告，但真实能力和开发进度都还不知道。
还有一个给开发者社区的新运行室，同样信息有限，
名字很特别，就叫英文小写的 L。
Rail 这个运行室是专为 K 和 T 这两种啊无国编程语言设计的。
K 和 T 在金融数据处理那边用的挺多，这个新运行时目标是提供一个更现代的环境，让他们更容易跟现在的系统集成。
如果成熟了，可能会降低这种高密度处理技术的部署门槛，但现阶段它连性能基准和发布时间表都还没公布，
只是一个值得留意的新可能性。
接下来这条和模型大小有关，也和本地两个字有关。
一个叫 Cocoro 的开源 TTS 模型，参数只有不到8200万，
重点是它不依赖 GPU， 在普通 CPU 上就能跑，而且速度远快于实时。
项目方自己的说法是语音质量接近真人，甚至能跟闭源的 Eleven Labs 比一比。
这个信息目前只来自 Hacker News 的一个讨论帖和项目原始页面，
也就是说还没有独立的第三方测评来验证过。
所以现在能确定的是，它在本地生成语音的门槛很低，至于质量是不是真的到了那个水平还得再看。
再来看数据库这一块，两个相互独立但都跟 Postgres 自建成本相关的话题。
先说连接池，有人又重新造了一个 Postgres 连接池工具，理由很简单，现有的用着不够舒服。
细节我们暂时没有更多，但这背后是个很实际的取舍，不对的连接池架构会直接吃掉计算资源。
另一边，有人在23种 EC2 实例类型上跑了 PG Bench， 给了份性能和成本对比。
这两篇帖子之间没有互相引用，但放在一起看，其实就是自建数据库的两个核心变量，
一个是你的架构选择，另一个是你给硬件花了多少钱。
再看一个充满怀旧感的消息，有人把现代的浏览器内核移植到了20多年前的系统上。
这个项目叫 MacSurf， 刚发布了 1.68 版，基于 NetSurf 内核，专为跑 macOS 9的老麦电脑设计的。
换句话说，一台现在也许只能打字的老机器能重新打开现代的网页了。
目前这个消息只来自 Hacker News 上的一个分享，具体的兼容性和性能测试我们还没看到。
对复古计算爱好者来说，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方案，但能用和好用是两回事。
换个场景到电商这边，亚马逊在悄悄测试一个保护品牌的小机制。
当用户把一件商品加进购物车时，页面里可能会弹出一个板块叫 Shop Brand，
他会问你更喜欢直接从品牌购买，然后直接列出品牌官方自营的同款产品。
这明显是冲着那些跟卖和仿冒品去的，想把被抢走的流量拉回品牌自己的店里。
需要注意，这个功能还在测试阶段，不是人人都能看见。
但它如果大规模推行，卖家之间的流量分配规则可能就会变了。
下面这条说的是一种看不见的依赖。
不黑 Hacker News 引了一则讨论，说欧洲大部分公司的网站底层是美国云厂商在提供服务。
原文链接现在打不开，所以我们拿不到具体的市场份额数字。
比如到底有多少比例的网站放在 AWS 或 Azure 上，这个没法精确确认。
但重要的是，这被指出来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不只是几家大客户的选择。
当网站的托管、解析这些基本服务都握在美国公司手里时，欧洲常说的技术主权在底层就很难实现。
莉莉亚·苏奇克维列了一份机器学习必读论文清单，一共30篇。
就是在这个让你新型取的简风控制句最后，可能克布木都是想那个在自己转业之下配库点带之上排整了具体的保护。你还是看到这个想暗做集结。
听起来很吸引人，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有 Hacker News 上这个链接，
原网站的内容暂时抓取失败，所以这30篇具体是哪30篇，解读的怎么样还没法核实。
所以它的价值在于来源，一个顶级研究者给出的学习路径，但具体内容的质量还是个待确认的空白。
最后来看一个跟房子有关的，美国政府手里有些房在卖，有的价格很低。
有篇报道做了一份地图，标出了全美在售的联邦指数房，单户住宅最低不到10万美元。
这些房源主要来自 HUD， 也就是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以及退役军人事务部这些机构。
将买的话有个规则，通过注册经纪人出价会有28天的专享期， 先仅限自助买家。
另外报道里说，从2025年起 HUD 会直接把挂牌价打九折，部分房产在专享期内还可能再降 10%。
这不是一个投资捷径，优先面向的还是想自己住的人。
今天的最后一条观点挺犀利，一篇叫哲学专业的复仇的文章提出， AI 接管编程和数据分析之后，真正变得稀缺的是软技能，
就是批判性思维、构建论点、清晰的写作，这些恰好是哲学专业一直在训练的。
文章认为，当硬技能被自动化，能够进行精确创造性逻辑推理的人会变得更有价值，
甚至有个很直接的判断，下一代顶尖 AI 公司的创始人可能不需要是传统意义上的技术专家。
当然这目前只是一家之言，但它确实在提醒我们什么才是将来不会被轻易取代的核心竞争力。
再看一款把地图更新变成小游戏的应用，叫 Street Complete。
Angel 上的工具专门给 OpenStreetMap 补缺失数据，
不要求你会画图，它把复杂编辑拆成小任务，用提问的方式引导你。
比如经过一条街，它会问，这条路有路灯吗？人行道呢？前面那张长椅还在吗？
对，本质上就是把实地确认这件事拆到零门槛，路人随手就能答。
挺巧的，把维护数据的苦活变成了顺便做的小确认。
二维码通常都是黑白格子，如果有人把它伪装成了一行可以读的句子呢？
你是说那个新字体？
对，开发者 Jim 做了一款 TrueType 字体，能把二维码的模块渲染成字母和数字。
所以扫出来的还是码，人眼看到的却是字。
原理就在这儿，扫码器读的是底层像素的明暗，不是形状，只要深浅比例对，画成字符它照样认。
但有个前提，必须用等宽字体，低分辨率屏上加了抗锯齿，深浅比例一乱就扫不出来了。
另一条快速看一眼，有人在 Hacker News 上展示了一个叫大 V 的工具。
做什么？
苹果容器的图形管理界面，想简化 macOS 上容器的创建和管理，但目前只有这一个展示帖，原始内容还没法确认。
那就是说具体好不好用，有什么坑，现在都不清楚。
没错，只亮了个相，别的都定不了。
下面这个话题有点意思，开发者社区最近在讨论一个趋势，叫自动消除 AI。
是说不用大模型了？
对，一些人开始用脚本、规则引擎或者传统自动化工具替换掉工作流里的 ChatGPT 或 Claude。
这听着像是从 AI 优先又退回去了。
驱动力很实际， API 账单涨太快，响应延迟不稳，输出质量忽高忽低，再加上合规和数据隐私的压力。
那现在算主流了吗？
远远不是，这只是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不是行业统计，但它确实反映了一线工程师的真切挫败感。
跟这种可靠性焦虑直接相关的是一个反复被翻出来的经典论点， 98% 的正确率其实没什么用。
98% 听起来不低呀。
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98% 意味着每操作50次就可能失败一次，在关键系统里这个频率根本不能接受。
确实，自动驾驶或医疗诊断谁也不敢用。
这篇叫 98% Isn't Much 的文章在 Hacker News 上拿了460多个赞，说明这个简单的概率逻辑到今天还在提醒决策的人，
不能只看百分比好看，得看实际失败的代价。
最后换换脑子，说一个跟代码和数据都没关系的发明。
什么东西？
一种更牢固的运动裤抽绳技法。一个演示视频在 Hacker News 上火了，拿到434个赞。
这不就是那个永恒的痛点吗？抽绳跑着跑着就松了。
正是，不过我们暂时没法还原具体手法，原始视频内容现在还看不到，所有信息都来自帖子摘要。
但这恰好说明一点，有时候最能引起共鸣的创新就是把这种小痛点认真修一修。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下次见。